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今天是3月23日星期一，今天湾区的天气可真好啊，一周的高温过去了之后呢，今天是有所下降，但是也是接近历史记录了。今天呢在南湾差不多华氏是81、82度，摄氏27到28度，中半岛和南湾也差不多的温度啊。这样好的天气，无风无雨，非常适合大家出门走一走。去做什么呢？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推荐啊。
嗯，
对，我们有大礼包要送出。
在这儿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在上周五咱们俩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9619611发短信，然后呢去参加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的那个旅游展嘛。
没错，大家现在已经去过了。
那个周末嘛，然后呢60多个朋友在这个时间点哈、啊、去发了。
给大家点赞哦，
对吧？我们是创下了一个，在星期五那天，我们各个时段主持人都推哈。我们8点到9点、7点到8点创出了一个记录。方伟说：“高姐你怎么说的？”我说：“我跟你们的区别就是我去过这个展览，我能够说清楚。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听众给力啊，
湾区的听众真的是早起的鸟，哇，大家太勤奋了，对不对？哎，
今天是什么好事啊？
哎，那今天要给大家推的呢，还是啊，记住往9619611发短信，往9619611
拿出
来，9619611发短信哈。我们要送一个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送给大家一盘大盘鸡哈，这是我们
啥叫大盘鸡？
对，大盘鸡是新疆菜。
嗯，
那新疆菜呢，就讲的是有一个在我们湾区南湾啊，刚刚开的一个新疆餐馆，人家那个名字现在还没想好，所以呢，先这个在我们的媒体上送我们的听众朋友，但不是说你一发短信就会送啊，我们要抽奖，所以您就朝9619611发个短信，写个大盘鸡，您就要参加抽奖。我们今天上午呢就要抽出来一位幸运的听众啊。
大盘鸡价值多少呀？
价值将近30元。那前提是你到这家餐馆去。
这家餐馆是哪儿啊？
这家餐馆啊，
啊，
我们在给您的短信里面啊会告诉大家，因为它的名字啊、还没有正式的定，所以它在南湾、在南湾
还没开呢，
还没，它已经开了、但是它名字人家还在想，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是新疆菜、所以呢它这个大盘鸡是它非常经典的那鸡嘛，鲜嫩的鸡肉再加上一些什么土豆啊、青椒啊，这个
这老板
连炒再炖出来的，
很够意思呀，给我们送一个30多块钱的送菜嘛、对不对？
没错，然后呢
是我去吃呢还是说我拿着就走呢？
别
不想清楚，
你吃两盘免费送你一个，
那不错不错，
别那个到那儿就是我端走就走吧，你给人家也捧捧场嘛。
这高杰太不讲究了，这是高杰不讲究，高杰的观众听众很讲究，人家不是这么干。
新疆餐本身也值得你去品尝一下，像什么手抓饭啊，还有他们的那个馕饼啊，很多
烤全羊。
哇哦，这火可有点大了，
烤全羊。
好，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大盘鸡我们是在我们电台上。这个时刻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放送啊，大家用你的手机往9619611的这个短信上发3个字大盘鸡，您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如果大盘鸡打字太难，就开车呢嘛，开车比较难嘛，你就打个大也行啊，
大也行、
打一个大我们就知道了，咱们上次不就是台吗，台湾打个台我们也就明白了。那我们抽奖哈，那您呢只要反正谁不故意跟朋友吃个饭呢，到年就给你送一盘，
到4月底才作废呢，所以这1个月都可以有机会大家去
品尝。唐韵就不会啊，有效期啊、我以为咱们这抽奖到4月底，
没有
我们这一波有的就有了，对吧？
可以到4月底。
对呀、总这么送餐馆也受不了。我们这里边呢其实还有各种哈，1等、2等、3等奖，我们今天送的是大盘鸡啊，抽。往哪儿送？9619611，用手机短信打9619611，希望您能中奖啊！那昨天呢，已经有人中奖了。昨天我们的同事呢，在晚上已经开始勤奋的送给大家。我们的人，我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希望之声这些员工啊，赚钱不会，哎呀，送钱可快了，非常会哈、每次我都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赚点钱呢？我们这些主持人们，好啦，那他昨天呢是恭喜昨天的手机尾号是78736141两位朋友成功抽中了新疆餐馆特别提供的，他昨天抽的是手抓饭一份儿、手抓饭，
好，都是的，恭喜、
今天我们你要抽中的话呢，你去锁定希望之声，通过9619611短信平台的话，我们送的是大盘鸡啊，价值30多块钱呢。
三十，
好，那 看看哈，我们现在呢，你现在就打字，我们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我和唐韵我们在这个时间能不能再创造一个记录哈，打败他们接下来时段的所有的主持人，咱们和观众
正在掺和，正在掺和哈，建议咱们听众朋友
一起参与，
有空的话就发个简讯啊，
好了，
凑个热闹，
嗯，
好，今天
好快乐哟，上班的时候给大家元气满满，福利满满啊，
对，
然后呢，
用鸡给大家充能充电，
好，记住9619619，谢谢您的守住 FM 九六一希望之声啊，那咱们呢今天就赶快进入今天的热点新闻，今天的简直了，
好，
这个川普呢给我们释放一个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开盘大家都嘴角向上翘，对不对，
股市又涨了，油、
哎、
油价又降了、啊、
对，道琼呢现在已经涨到2.44%了，现在已经超过1100点了，然后呢纳指呢也涨了2.42%了，然后这个 S&P 500呢也涨了2.18%了，今天都喜洋洋啊，到底是什么消息呢，
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对伊朗的战事的情况。那先要回到在周六的时候，周六呢川普总统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就向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他就说伊朗你在48小时内如果不完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我就要打击摧毁你所有的发电厂，而且从最大的发电厂开始。哎呀，这个用贝森特的话说，这是伊朗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伊朗确实是听懂了，然后他们就回应了，回应还是很强硬，革命卫队呢在周日过了一天他们就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被封锁，在我们被摧毁的发电厂重新建完成之前绝不会重新开放，而且革命卫队还放出狂言说如果华府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任何美资持股的公司都将遭到彻底摧毁，同时他还声称驻有美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也将成为打个引号合法打击的目标，而且他们还进一步威胁说如果川普你要履行48小时的最后通牒，伊朗将打击波斯湾邻国的能源与供水设施，这伊朗他的这个逻辑我真的看不懂，反正你打我我就四处乱打，这是他的节奏哈，我就打所有的邻国的能源和供水设施。哎呀，受这个消息影响，日韩的股票是大跌了，
当时川普没有贴出来摁 pose 键的这个消息，但是欧洲股就是一个大反转、
嗯、好啊、在今天早晨啊7:30的时候、
嗯、
那川普总统呢在他的social media上 social 上又发文了，说我很高兴的报告美国和伊朗在过去2天里就彻底全面解决我们在中东地区的敌对行动，进行了非常良好且有成效的会谈，基于这些深入详细且具有建设性的会谈的基调和氛围，这些会谈将在本周持续进行，我已指示战争部针对伊朗发电厂及能源基础设施的任何及所有军事打击行动推迟5天，前提是正在进行中的会议和讨论取得成功。
对，今天呢有个很多的消息，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哈，就是伊朗方面的否认与美国进行了谈判。
对，我说我们没跟你谈，这究竟怎么回事、
嗯、
咱们也搞不清，现在
他们所谓的伊朗几位高级领导层表示川普当日声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的说法不属实。据悉，伊朗高层领导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任何谈判。伊朗方面称，特朗普之所以撤回攻击，是因为伊朗武装力量做出了决定性、有力且可信的报复威慑。伊朗方面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立场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啊。这时，伊朗方面马上就回应了，
强硬的回复。
今天川普的就是摁 pause 键。但是呢今天美国哈多家媒体都接受了，除了川普在这个出搜索上面的帖子之外呢，多家媒体都对川普呢进行了采访。美国的媒体称啊，美国和伊拉克通过3国的外长，土耳其、埃及和巴基斯坦3国的外长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了信息，这是美国的那个 Axios 他们呢所报的一个消息。他们是在举行了一个会谈，分别和3国外长分别和美国总统的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谈，还有呢 这个报道还援引了另外一个熟知内情的美方消息人士说，调解正在进行并取得了进展，讨论的内容涉及结束战争以及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尽快得到答复。而之前呢，川普在帖子当中也在说，美国与伊朗在过去两天里进行了非常良好且富有成效的对话。但伊朗呢，我刚才讲到了，哦，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对话啊，这就是一个市场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呢说到亚洲股市全跌，当时还没有川普呢说摁 pause 键，亚洲股市已经收盘了，所以呢亚洲股市中国的股市啊，那个网友说我们中国战败了吗？那个股票那个屏幕啊一片绿油油，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战败了吗？这一片绿油油啊，特别有意思。哎，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哈。然后呢，川普呢是今天呢对其他媒体呢表示说，伊朗啊非常想达成协议，很可能呢在五天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内，然后就达成协议啊。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对市场立刻在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触动之下呢，开始呢去反弹。川普呢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美国非常有意与川普达成协议，美国并非仅与某一位领导人对话，而是与一群代表进行沟通，并坚称此事谈判实质上等同于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这些呢说川普再次说哈，说伊朗正在发生的一切可以被称为政权更迭啊，这是由谁主导的呢？由他的特使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在进行主导。然后呢，他说这个谈判就在昨晚就进行过了，所以现在呢，川普伊朗这边的公开呢，这就是市场怎么去判断，你相信伊朗这个说法，还是相信美国媒体以及川普的这种说法？那这就是对市场的判断。所以呢，今天除了亚洲那边没等到这个消息之后呢，真金白银啊，市场
给了一个选择。
没错，所以呢，在欧洲他说还没关市呢啊，亚洲已经关市，欧洲从早盘跌了破了将近2%，到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一个急速的大反转。我今天早上在财经新闻当中哈，7点到8点高杰呢是有一个财经新闻的，上来就在讲这个，他那个有一个蓝筹股的 DAX 收复全部失地啊，他呢上涨了 2.5 跌下去 2.5， 整个的震动的跌幅呢高达 4.5%， 就是这简直是历史非常罕见的哈，瞬间就扭转了市场的情绪，这种威力啊，就直接呢就看到总振幅超过 4.5% 哈，非常非常罕见的单日的急转啊，全部是来自于战争的这个消息。那你就得判断了，现在呢我觉得这里边川普说的一个哈，你会敏感的抓住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群人，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如果是一群人的话，那你伊朗的分裂已经就造成了。那么你现在你还能够控制媒体说话的，革命卫队有自己的媒体啊，他们有强硬派啊。那么现在呢，他们昨天疯狂到他列出了9个国家，淡水厂、能源设施，还疯狂的要去切断海底电缆等等啊，这太疯狂了。昨天阿联酋的外长在昨天晚上非常严厉，他说我们的国家绝不能被这帮恐怖分子所劫持。所以这就是中东的国家在这么严厉的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阿联酋被伊朗攻击了3700枚导弹哦，然后只拦截了，大部分都拦截下来，只有37枚没有拦截，给阿联酋带来了损伤。对阿联酋的攻击的导弹数远远超过对以色列的攻击，你说他是不是神经病？这帮末日计划，这帮极左的啊，不叫极左，叫激进的这种毛拉政权，激进的这革命卫队啊，哈梅内伊所留下的末日计划叫马赛克计划。当这些导弹控制到这群疯子的手里头，阿联酋一个离他最近的国家，也不断的帮助他进行各种金融啊、比特币啊、方方面面的这种交易、掩盖、洗钱、规避美国的制裁，然后呢被他打的是最多的一个，不怪阿联酋都急眼了。同时呢，阿联酋此前有消息说，中东呢已经要撤回对美国的10000亿啊，沙特阿拉伯10000亿，阿联酋1.5万亿的投资。其实呢没有，阿联酋呢这两天已经明确宣布维持对美国的1.5万亿的投资。所以这些呢都说明了伊朗的疯狂已经让全世界已经看清楚了，你就是一群疯子啊。那你呢把打出了中东的12个国家的联盟，打出了23个国家呢和 G6 啊欧盟的一起参与进来，重新 open 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联盟。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会 做到头了，
就是和全世界为敌啊，这个太
厉害了，牛，在太牛了。然后呢，这个昨天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这说有点忘了哈啊，以色列的外长呢，他们就在直接表示，他们还会继续追杀伊朗的高层。
嗯，好，讲到追杀伊朗的高层啊，在最近的这两天呢，美国的袭击当中有报道说，又有一些革命卫队的高层人士被清除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要休息一会儿啊，再跟大家讲，请大家别忘了往9619611上发短信参与大盘鸡的抽奖。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高杰。
好，刚才说到了伊朗啊，他也扬言要炸其他国家海湾国家的一些电厂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伊朗他有一个官方媒体吧，就是革命卫队他们的一个国家级的媒体，叫做梅赫尔通讯社。他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确实发布了一个标题为与电力告别的海报式的一个地图。在这个地图上呢，它精准地标注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境内几乎所有的重要发电厂的位置。那海湾国家呢，每天有1200万桶的石油命脉是全靠电网来维持的，电网要是瘫痪了，等于大半个中东的经济那就受到重大的影响了。嗯，所以伊朗军方的发言人啊，叫做从尔法加利，这是一位上校啊，他更狠，他说海湾国家所有的海水淡化设施也在他们的攻击范围之内。其实伊朗在两周前在叫做戈圣姆岛就干过这么一次，让30个村庄呢就直接断了水。如果他要真的是对整个中东国家进行这样的动手，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淡水作为武器。那不只是水，也有专家就是发文警告说，霍尔木兹一旦全面封锁，全球的电子产业的刚需叫做氦气将会中断，那么到时候像台湾啊、韩国啊，有些电厂可能就要被迫停工。像印度呢，他们赖以生存的化肥是高度依赖伊朗的丙烷和丁烷，这两个东西一旦中断呢，印度可能会爆发毁灭性的粮食危机。这就是伊朗它的这种威胁啊所产生的一些让大家想到的一些担心吧。也许这也是市场就是这个股票市场下跌的一个原因。那么美伊这方面呢，在这两天也对伊朗进行了一些空袭，在3月21日也就是周六前后有一次空袭，摧毁了革命卫队的相关设施。网上流传啊，是说有15名伊朗革命卫队的高层在阿瓦斯卡，叫做阿瓦斯卡伦河畔哈，一个休闲度假村被美伊联军精准的斩首。
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一整天，以美联军呢是不断的对整个霍尔木斯海峡，也就是伊朗南部的这些城市以及民兵卫队的基地呢进行轰炸，每10分钟啊就是一轮轰炸，非常的壮观呢。然后他呢，现在大家就解读，认为呢，川普不是说我要48小时吗？同时昨天川普还释放了一个非常威慑的信号，他呢是媒体报道，他已经跟中东多个国家呢通过外交渠道通知美国不得不被迫夺岛哈尔格岛呢，如果是夺下来的话，那么他这种轰炸就非常能解释了。你把所有海岸线边上的这些可能发射无人机的地方全部给你拔掉，然后呢才能让美国的对美国的部队呢能够安全去攻岛。所以昨天的气氛是非常非常非常紧张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啊，有一个来自 CNN 的调查记者他的一个独家的报道。这记者叫做 TamaraChiblovi 啊，这样的一个调查记者，他是说呢，对伊朗的地下导弹城市进行了一个调查。他认为说，伊朗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地下导弹网络之一啊，这些设施呢都是深埋在崎岖的山脉内部，保护了他们大量的弹道导弹还有移动发射车免受空中打击。那根据卫星图示显示，伊朗在全国多个山区从中部到南部建造了很多个这些导弹城市。有人在网上说这个导弹城市有地下深500米，但是这个确实没有一个权威的核实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地下复合体它们是很深，不容易被导弹穿破哈，击穿。
嗯，这个呢昨天大家都在分析，因为它伊朗呢从两伊战争之后 那包括呢他都发现了哈，就是你所有地面的发射呢很容易被摧毁。那么这30多年之来以来呀，他不断的呢就是挖地道啊，那把挖到这个山的腹地，同时呢他这里边呢去建立了很多的这种铁轨，那在铁轨当中
像地下铁道一样，
没错，
四通八达
啊，它的这个发射架就可以在这个铁道上呢去来回跑。那这个山呢有10几个出口，那么这个出口呢被美军那么你单点发射就给它炸了吗？出口就堵了吗？闷在里面了，对不对？
然后他们再继续挖，哎，他们就继续也有一些报道哈，他们是在被炸了之后呢，他们有个工程队，就是很快48小时之内就用重型的设备重新的再把这个山口再开辟出来，这个也就证实了它这里面确实是有东西哈。那根据卫星照片图片当中显示啊，这个山体表面呢会出现多个入口，还有通风的竖井，泄露的内部镜头呢捕捉到轨道系统的运送导弹的身影。有专家就分析说，这些设施可以容纳数千枚导弹，包括远程导弹，所以这些呢都是他们能够在开战以来啊对外发射导弹的一个基础。
嗯，
对，
最新的这些消息哈，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以色列还要严就是追杀啊 ，one by one 的去追杀他所有的高层，让领导先走。那么其中有一个昨天的一位议长就已经被
送走了，
被送走了。我们在广告之前不是就已经要告诉大家预告这个吗？
好的。
啊，那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这些消息哦。那么这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川普现在呢更明确的消息哈，伊朗议会的会长巴格尔加里巴夫正在领导与美国的谈判，川普力主呢主导美国和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声称呢他说更迭啊，政权更迭已经发生了。川普说，我们与伊朗进行了强有力的对话哈，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和他们进行了会谈，让我们看看谈判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周日一直谈到了晚上，双方已经达成主要共识，伊朗想达成协议，我们也想今天可能会与伊朗方面通电话，希望尽快呢去组织会晤哈。然后呢对于记者就问说将这个海峡呀，政权更迭之后，美国可能与伊朗联合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他将会联合控制。记者问由谁控制，川普回答是，也许是我和阿亚图拉，阿亚图拉就是他们那个教士的一个位置，相当于那种大红衣主教的一类的啊。不管他是谁，此外这还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权更迭形势，这是他在今天在飞机场哈、啊、去回答记者问的时候现在发出来的。他说，说句公道话，这个政权里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他们现在真的是从头开始，这本身就已经自动实现了政权更迭，但我们正在和一些我认为非常理性非常可靠的人打交道，伊朗内部的人知道他们是谁，他们非常受尊敬，也许其中一人正好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人。看看委内瑞拉发展的多好啊，这是呢今天川普哈不断的在释放哈这个这么多好消息呢，市场的情绪呢现在非常好哈，道琼现在已经涨了2.34%了，纳指也涨了2.27%哈，还 S&P 500也在2.18%的这个涨幅。今天早晨的中央司令部哈，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向伊朗人民下令说，现在就待在室内，不要外出。总统宣布的明确信号随时可能到来，信号到来时你们就可以外出，在此之前不要动啊，政权正在将你们置于危险之中，听着，你们的生命取决于此哈。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方面仍然是在保护人民啊，保护人民，而那个政权呢，那些人只为他们活着，他会拿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去当人质哈，让地球挟持地球来为他们的存活和他们的理念，你说这个东西不邪吗？太邪了这个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川普这一场战争哈，越来越有更加明亮哈，更加光明的这种消息，以实力来换取和平，来斩断呢在中共背后的这种支撑之下的伊朗、北朝鲜，包括呢委内瑞拉，还有什么哈马斯、胡塞武装啊、真主党等等的这一系列，我们看到呢，真的在第四十七届美国总统川普的领导之下呢，有望实现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嗯。联合国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叫沃尔茨，他在周日呢就表示说，与以往政府不同啊，川普总统是坚守红线，不会允许这个被他称为 种族灭绝政权的国家来挟持全球的能源供应，甚至影响各国的经济。沃尔茨他还表示说，幸运的是川普总统没有像过去50年来的一些政府那样一再拖延问题，等到局势发展成灾难之后才被迫应付，因为到那个时候可选择的应对手段就非常有限，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充斥核武器。
这个在他打出4000公里的那个时候，就已经让欧洲盟友已经明白了，
惊呆了。
对，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欧东东国家已经联合起来了，他们已经是 push 美国政府呢，让他们把工作完成做到底。而呢，他们这种无理性的这种疯狂也让大家看出来，这些必须得拔掉，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然后呢，这个川普呢透露的这个定位非常有意思，他说谈判的是伊朗议长加里巴夫。我们分析呢，这个加里巴夫啊，还有另外一个革命卫队的领导人是现在的实控掌权人。但是呢，也有人哈分析呢说，你这个把跟谁谈判你都给透露出去的话，那你不就造成他内部的厮杀了吗？那些强硬派说带着你不带着我，那还得了了。然后呢，今天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其实今天啊已经开始了，就船开始开进霍尔木斯海峡了。昨天一轮轰炸之后呢，川普刚刚讲完这些话之后呢，船也开始通过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哈等等。好吧，那我们看到的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最重大的消息，咱们又一起呢见证了一个历史的一瞬间啊。
北约这面啊，在昨天也就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22号，他北约的秘书长叫做马克吕特，他就表示他是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节目采访的时候做了一个表态。在节目当中呢，他就表示说，据我所知，我们最终总会达成一致的。他就表示说，北约各国的成员国会最终达成一致的立场来支持美国。在采访当中呢，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关键背景，就是在上周五，伊朗向位于印度洋，就是迪戈加西亚的英美联合军事基地发射了2枚中程导弹。那这个基地呢，距离伊朗是4000多公里，这也是目前已知的伊朗导弹可以达到的最远的射程之一。这就意味着很多欧洲的国家其实已经处在伊朗导弹打击范围之内了。其实这个事实也就说，就也就揭露了伊朗一直以来说的都是假话。对，吕特表示说，目前北约正在评估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以色列方面所说的这次发射的导弹是否已经接近洲际弹道导弹的级别。他说，如果这个情况属实，那就更加说明川普政府当前的行动至关重要，也就是要削弱甚至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以及核能力。吕特呢还呼应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的说法，他指出说，朝鲜问题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如果你跟他谈判拖得太久，就可能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时机。如今啊，朝鲜已经具备了核能力。他还进一步说，如果伊朗未来同时拥有核能力和导弹能力，将会对以色列、中东地区、欧洲甚至全球稳定构成直接的生存威胁。
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议长议会会长这个人呢，你可以是个分裂，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实操派，也是一个强硬派的人物。以前是伊朗革命卫队的空军司令，伊朗国家治安部队的前总司令，跟革命卫队现在的高层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也是呢推动二哈，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上位的重要的幕后推动力量之一，是有一定话语权的哈。那这个是这个人，如果是跟这个人谈判的话，这个事实呢就是有可能的。如果只是跟他们的文官外交渠道的话，那就是瞎扯。所以呢，这个人的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更多的细节出来之后呢，让市场确定，谈判真的是在实质进行，但是伊朗国家电视台还在循环的播放绝无谈判，绝无谈判啊！但是川普就把老底都已经都揭开了，连人名都点出来了，那么挺有意思哈，这是政权崩溃呢混乱局面的又一个线索和表现。
好，那讲到这儿的话，我们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一个大礼，就是来自一个刚开业的新疆餐馆的大盘鸡，价值将近30美元。您只要朝我们的9619611这个号码发送简讯，写个大盘鸡就可以参与抽奖。 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出获奖的是哪一位哈，所以请大家呢手机在手边的话就赶快9619611你发个简讯就有了。
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21位朋友，加油加油啊。然后呢就他们经常在中国大陆亲，我就受不了，我一听这个亲我浑身就起鸡皮疙瘩，但是我现在我得叫一声亲爱的们，你们不能上，你别上我的网站上，细雨清风我看到了大盘鸡，你打错地方了。
9619611
用你的
手
机
短信，对，
哎，用你的手机短信给9619611发短信，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我们的热线888-2712，错地方了啊，对，
老铁
都发，请大家发9619611。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继续。
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里的早安新鲜事儿，我是唐韵。那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啊，我们听到一个产品啊，红海参修复胶的广告。这产品呢，唐韵也是服用了，而且我真的自己就有亲身的效果，可以跟大家反馈一下啊。它是海洋里面的海参，是一种红的海参做成的凝胶，里面呢又加了一些人参和蓝莓原液。那这个产品的修复效果特别好，我在前几天的话呢，口腔就溃疡了。平时啊，我溃疡了一次的话，怎么也要疼个一周，那疼的是龇牙咧嘴的，吃一点东西都会很疼，尤其是那个溃疡的创面。但是呢，我这次我就想，嘿，我正好验证一下这个红海参它的修复效果怎么样。我从第一天发现那儿疼，我就吃了一条。这产品它是一条一条的啊，包装。那打开之后呢，里面就像果冻一样，你直接挤到嘴里面就行了，口感还挺好的。那吃了之后的话呢，我就吃了两天，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感觉不到那里有溃疡了。这个结果让我感到非常的相当的 surprise 哈，我觉得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没有那么夸张啊。因为我们在以前呢，也受到一些服用这个产品的我们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他们去做手术啊，做植牙呀，方方面面的。那么当你的身体受到一定的创伤的时候，这东西恢复真的是很快，所以呢，我们也向大家推荐，这都是我们甄选的好的产品，由衷的推荐给大家。如果您觉得有需要，当然不仅限于说你口腔溃疡啊等等，平时它对我们身体细胞的恢复能力本身就非常好，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就不妨买一买尝一尝，然后我们吃吃看啊，看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效果。尤其是家里要有长辈有老人，你想给他买点保健品，那这个产品呢可以给他试一试，这是红海参修复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伊朗对伊朗的战争当中呢，有一个战事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今天是23号嘛，在刚刚过去的21号，也就是星期六，伊朗呢向以色列的南部阿拉德和迪莫纳这两座城市呢发射了两枚导弹。虽然呢以色列方面发射了拦截弹，但是没有成功拦截，最终呢这个导弹是造成了100多人受伤。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啊，一线的救援人员就表示说，不仅是在阿拉德镇啊，就是在阿拉德镇呢就有75人受伤，这都是平民呢。非盈利的紧急医疗救援组织红色大卫之星表示说，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10人重伤，13人呢是中度受伤，还有48人是轻伤。除了阿拉德呢，它临近的一个城市叫做迪莫纳也遭到了直接的打击哈，有一栋建筑被导弹命中，造成了33人受伤，其中呢包括一名10岁的男孩，他因为受到弹片伤势严重。当地的消防部门表示说，阿拉德受损情况严重，共有3栋建筑受到影响，其中一栋呢还发生了火灾。消防人员指出呢，虽然以色列方面在这两个地区都发射了拦截弹，但都没有命中来袭目标，导致这两枚携带着数百公斤弹头的导弹直接击中了地面目标。那以色列军方呢对此表示，已经针对这次拦截失败的情况展开调查。这是来自伊朗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啊。另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最近在网上有关伊朗脏弹的消息呢是在社媒上广泛的传播。脏弹就是肮脏的子弹哈，脏弹这两个字。 首先跟大家先交代一下什么是脏弹啊，它的英文全名叫做 Radiological Dispersal Device， 简称 RDD， 它并不是核武器，不会像核弹那样发生裂变或产生大规模的爆炸。脏弹的原理呢，就是通过爆炸把放射性的物质撒向环境，污染一定的区域。它的主要威力呢，不是杀人伤人啊，而是给这一区域或者是国家造成恐慌或者是社会混乱。那有外界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说，伊朗因为它储存了一定量的放射性物质，具备制造脏弹的技术能力。而且呢，需要强调的是，这类信息多次是来自情报分析和媒体的推测，并没有可靠的公开证据显示伊朗已经部署或者使用了脏弹。那在技术上，脏弹制作的门槛相对是比较低的，而且对投放的精度要求不高。理论上，只要是在城市、港口或者是军事设施附近爆炸，就可能散布一些放射性的粉尘，对这地区的居民产生心理压力。然而要是真正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或者是严重伤亡，它并不能够做到，国际监督和监控也会限制这种事情发生。总的来说呢，脏弹威胁存在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呢，它更多的是情报推测和心理战背景下的一个概念。那么大家在关注这个消息的同时呢，也建议大家是以官方的安全提醒和可信媒体的报道为准吧，不被一些满天飞的消息所误导。那另外呢，在对伊朗这方面， G7 现在也承诺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所谓的 G7 啊，也就是 G7 领导人，包括美国啊、英国啊、日本等等这一系列的欧洲的西方的一些强国吧，在昨天3月22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就表示说，在当前伊朗战争持续的背景下，他们将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在这个声明当中，他们提到各国都再次强调维护海上航线的航行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像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关键水道，同时呢，也包括整个供应链的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市场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是位于伊朗西南海岸，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啊，都会经过这里运输。那 G7 的领导人就表示，目前已经做好了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支持全球的能源供应，其中的一个具体做法是由国际能源署，也就是 IEA 释放战略的石油储备。事实上 IEA 成员国已经在3月11日就做出决定了，将动用紧急储备来稳定市场。根据他们昨天发表的这个声明表示，这次呢计划释放石油规模高达4亿桶，希望能够借此来缓解市场的波动，稳定全球油价和天然气的一个价格。好，那这是伊朗的一个战事的追踪啊，我们从节目的开始一直跟到现在啊，都在跟大家说伊朗的战争。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下在地球的另一边啊，南美这一边，古巴呢，它的这两天也是很多事情在发生。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3月21号晚上，也就是周六的晚上，古巴境内呢又一次是全国大停电，这也是古巴第二次全国大停电。这次大停电呢影响了15个省，大概有1100万人，整个全国是一片漆黑。那么这次停电呢是3月份的，这个是全国的第二次大停电啊。那有多家媒体都参与了报道，整个岛屿都是停电，原因就是老旧的基础设施，再加上美国的石油封锁，导致他们燃料短缺，引发了连锁的反应。这个问题是从他们一个省的一个热电厂的问题最先开始的。那在哈瓦那街头呢，大家都用手机的灯来照明。恢复工作呢是从周日开始的，但是一般情况这种恢复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甚至有一位古巴记者报道说呀，哎呀，那个停电的时候，所有使用呼吸机的病人可能都没有办法熬过去。所以说这个事情 一个全国大停电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哈，没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古巴现在的情况呢也是比较的紧张。不过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跟大家在这里分享，有一位古巴24岁的年轻人哈，他在也是网民吧，就在 Facebook 上他发了一个投票，投票的主题是谁应该当选我们古巴的新总统。投票结果非常有意思，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居然拿下了35000票，名列第一哦。这因为卢比奥是古巴人哈，所以他得了这么多的票，而古巴现任的总统卡内尔只得了475票。哇天哪，这35000对475，这就是共产政权崩溃之前的真实的民意的反馈哦。此外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其实这两天呢也确实没有闲着，他像走马灯一样访问南美，也连续的见了大概有5-6个南美的领导人，可能这就是在为下一步的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外交来做一个铺垫。卢比奥呢他表示说川普没有打算跟古巴打仗哈，他要用的是军事封锁，配合古巴内部煤电煤粮还有民众的反抗，让这个政权呢自己垮掉。古巴共产党解散呢是美国不可退让的政治底线，老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了。在22号，川普他的车队啊经过佛罗里达州的街头，有大批的古巴移民在佛罗里达州打着旗子请求川普来解放古巴。所以说伊朗是中共啊在中东的打手，古巴呢是中共在美国后院的一个钉子。那川普现在是双管齐下，准备既拔出这个钉子也把这个打手给移除。那这就是目前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些情况。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也要再休息一下，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美国国内的新闻和我们一些 local 的消息。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新鲜事，我是唐韵。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从这周起我们要给大家不断的送上各种大礼啊。那在今天早晨的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抽出一个来自新疆的新开业的餐馆送出的新疆大盘鸡，一盘价值将近30美元的菜啊。如果您去这家餐馆就餐，他们就会免费送您这样的一盘大盘鸡。您获得这个大盘鸡的方法就是用手机朝您的短信啊发一个短信96191，就朝这个号码发一个短信，写个大盘鸡，我们就把您算上了，然后我们就会抽奖。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公布了这个获奖的听众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建议大家也去尝一尝这个新开的餐馆他们非常美味的菜，据说这里面的很多菜都是清真的，还有一些新疆的烤全羊啊手抓饭啊等等很多特色的美食。发短信到96191写大盘鸡，您就可以参与这个抽奖。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是一个关于美国国内的消息啊，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啊，他们的停摆已经进入到第6周了，因为他们的停摆呢，很多机场安检的时间都非常长，造成很多的问题啊。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在3月21号啊，川普总统呢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就呼吁民主党人尽快的通过预算案，结束部分政府停摆。否则呢他就警告说可能会派遣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特工前往美国各大机场执行安保任务，并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他还特别提到将重点针对来自索马里的非法移民。而且川普总统他在发文当中表示ICE 已经整装待发，预计在今天哈就会展开行动。如果民主党人不让政府在机场和全国各地实施公正恰当的安全管控， ICE 直接接手，而且成效将远超以往。 那这是川普总统啊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在上周六，参议院是阻止了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的单独向 TSA 员工支付工资的一个提案。面对没有工资的情况呢，很多国土安全部的员工都是压力山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就表示说，数千名国土安全部员工已经无薪工作了，就是没有工资工作了一个多月，由此引发的问题还在持续增加。像休斯顿、亚特兰大、新奥尔良还有费城等各地的机场出现人手短缺，还有大排长龙的现象，部分机场的安检等待时间超过3小时。所以这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最近一段时间要去坐飞机旅行的话，到达机场的时间真的要建议您提前啊，免得安检时间太长耽误了您的飞行。那有一个好消息是呢，特斯拉 SpaceX 的创始人马斯克最近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发声了，人家很大方啊，表示自己要自掏腰包支付机场 TSA 人员的工资。哇，那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啊，但很多很多人包括民主党人却是反对的啊。不过这件事情最终能不能落到实处，它在法律上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有专家就表示说，美国联邦雇员的工资呢，通常只能是由国会拨款，联邦政府支付。私人支付联邦工资，在法律上并不明确是否允许，甚至可能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即使马斯克他有钱，他愿意掏钱，也不意味着说这种支付能够合法的被执行，或者可能被政府正式的采纳。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啊，这是美国的最近周末，刚刚过去周末的一件事情。接下来的话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 local 的一些地方消息吧。我们先来看看一件事情，就是河滨县的警长扣押了超过50万张的选票，就这件事情已经启动了调查。那事情是这样的啊，加州正在竞选州长的共和党籍河滨县的警长比安科，在上个周五，也就是3月20日，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宣布呢，已经从河滨县选举官员那里扣押了超过50万张去年11月特别选举的选票，并表示将对计票差异展开调查。比安科说呀，他的办公室是在接到公民团体投诉之后启动了这项所谓的事实调查。具体来说呢，就是重新清点选票，并把结果和已经公布的总票数要进行对比。他强调，作为警长有责任调查县内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这项调查绝对和州长竞选没有任何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呢，比安科此前已经2次当选了河滨县的警长。在2025年的这场特别选举当中呢，选民通过了一项重新划分国会选区的提案。这项提案呢，被认为是有利于民主党在接下来的中期选举中取得优势。不过，在过去的2个月里面，民主党籍的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多次致信比安科办公室，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对方工作人员并不具备重新计票的资格，而且扣押选票的做法令人无法接受，还可能开创危险的先例，进一步加剧公众对选举的不信任。对此呢，比安科在上周五回应说，计票工作曾一度中断，接下来会在法官指定的特别主计官监督下恢复进行。那这件事情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会给大家持续跟踪。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消息啊，就是海湾大桥的灯光秀重新启动了。在上周五的晚间，旧金山的一个地标性的公共艺术项目海湾大桥灯光秀题目是海湾之光，在经历了3年的熄灯和技术升级之后呢，正式重新点亮了。这个项目最早是由非盈利的艺术组织啊 Illuminate 在2013年推出的，当时原本计划就展示2年，但很快呢，它就成为了旧金山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景观之一。不过由于早期使用的都是普通商用的灯具，难以承受海湾地区的强风还有潮湿环境，这套灯光系统在2023年是被迫关闭。之后呢，湾区有多个社区共同筹集了大概2500万美元用于项目的修复和升级。 如今呢，这个灯光又重新亮起来了，而且采用的是更加耐用的专业照明系统，整体的艺术效果也有了明显的提升。旧金山市长在致辞的时候就表示说，海湾之光的回归象征着这座城市正在走向复苏。那大家知道，旧金山市在疫情过后还有很多的这个流落街头的人员，导致这个城市真的是一步步走向下坡。那是不是这个灯光能够给这座城市带来真正的复苏呢？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到旧金山路过的话，也不妨去欣赏一下这漂亮的灯光。好，最后剩下一点时间呢，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历史上的今天，我们今天呢，3月23号是 National Puppy Day， 就是一个专门为小狗设立的很温馨的节日。那这个节日的发起人呢，是美国的宠物生活方式专家，叫做 Colin Page。 他是在2006年创立了这个节日。节日的初衷其实很简单，他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小狗狗不仅可爱，其实他们更需要保护。因为很多人喜欢狗，但是当他们在养一个狗的时候，并没有准备好承担它这一辈子的养护的责任，有很多人甚至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狗，然后就弃养了，导致了很多狗非常悲惨的流浪的命运。那创始人希望用一个可爱的节日传递一个严肃的信息，就是用领养来代替购买。你去很多，在美国有很多收容所嘛，都有一些开放领养日，所以大家呢，建议大家尽量的去领养，让这些狗狗重新的再有一个温暖的家。像在今天，很多个收容所都会举办领养活动，因为今天是 Puppy Day 嘛。有的时候，这些收容所还会免费的提供一些疫苗的服务。除了领养狗狗之外呢，在今天，很多人家里有狗狗的，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晒出自己家狗狗的照片啦，或者是视频啦。那如果您家里有狗狗，也建议您别忘了这个特别的节日，给你家的狗狗啊上一上网。因为狗狗的微笑啊，或者是狗狗一些滑稽有趣的事儿，他们的动作确实能够温暖到很多的人。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今天是会成为全网最佳治愈的一天，因为会有很多宠物的视频照片你会刷到。建议大家在 post 的时候呢，你使用一个标签叫做 National Puppy Day，或者您想搜索的话，您也可以用这个标签来搜索 National Puppy Day， 您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可爱的狗狗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也许小狗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狗狗的主人对狗来说，你就是它的全部。那全国小狗日，让我们一起来传播这样的精神啊，让爱不只是喜欢，更能成为一份长久的责任。好了，那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也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结束的最后再提醒大家，如果您想拿到新疆大盘鸡，您哪怕没听前面的节目，刚好听到这儿，您就拿起手机往961961发短信，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礼品。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咱们下次节目再见。